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同工同学们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那么大家是跟文慧一块来上课的啊，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就是我们的姚谦牧师。牧师您好。
大家好，文慧好。哎，有你的一块来帮助啊，我讲课很轻松。
哦，文慧来听课啊，所以让我们的老师呢可以轻松讲课。
我的普通话有人也说哎慢慢有进步，很感安慰。但是如果要我自己讲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学员也听不懂，也不一定啊。
哦、
所以呢文慧在旁边呢有时候做归纳呢，也而且他说他是最好的学生，也对，因为他立刻有意见，有反应，有归纳。我看这个呢对话的方式对我们听过的弟兄姐妹一定很好的。
啊，当文慧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的同工同学们呢稍微呢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啊，去思想一下刚才呢听到牧师所讲的内容。因为牧师啊文慧真的要说呢，拆船神学这门课程呢对我们的同学同工来讲是比较新的课程。
过去也有
拆船导论。
拆船导论。
嗯。
神学呢，其实因为这个名词呢两个字呢都看你是系统神学啦。
大家有的时候听到神学就怕了。
对对对，其实神学是有它的理念。可能我说这一课主要我们特别今天进到第十课了。
是。
我们说从第六课开始到十八课了。
嗯。
我们都比较有一些主题性的。
是。
要旨来看这个拆船神学。大概都是圣经神学为主。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拆船神学那个神学是从系统神学啊，或者说实践神学那一方来谈拆船呢，那个呢可能也那个范围更多更广。
是。
所以我就选择因为圣经神学呢比较放在圣经的理念来看这个拆船，我觉得这方面很比较有意思。当然你说哎，以前学员没有从神学的角度去看拆船，那么其实拆船本身都是实践性的应用性的。
是。
所以这方面呢就按圣经神学去了解，也是我不晓得对学员如果是比较新的一种的理解也是好事情。
嗯，那其实文慧觉得呢是很需要这门课程的，因为刚才牧师你已经说了，拆船本身是一个实践方面的啊。
对对对。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实践呢却没有很好的根底。啊，那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拆船神学既有神学很好的根底，然后呢实践，那我想呢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福音的精兵啊。那刚才牧师也讲了，从第六课一直到第十八课呢很重要是透过这个圣经神学去看拆船。那基本上呢每一课牧师都归纳了一个要字。
对，所以第六课我们说那个要就是故事。
嗯，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平常看圣经，我们领受，如果我们从故事这个意义来看圣经旧约新约从这方面来谈拆船，那么我们领受那个效果可能不一样。
嗯，
那么第七第八第九课上回呢我们从这个创造论，其实就是神的创造这个世界万有的角度去看拆船。
是。
从亚伯拉罕我们重复也重复提到他，他是蒙神特别呼召出来的。
嗯，
所以他神对他的应许是他的蒙召对万民万族万民呢他的后裔又得福。
是。
所以那个要字就是万民嘛。
对，
或者说你是换住也没所谓。
嗯，
那么还有第九课，我们说，哎，原来拆船，有时候我们偏向主耶稣的救赎，但是主耶稣的救赎是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
嗯，
那么这个也是按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特别研究拆船，如果按主的道、行道的角度去看，所以主的道就是第九课那个要旨了。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到第十课。那么第十课呢，我们呢也有
要旨。
这一课的要旨就是复活。
复活。
复活啊。
嗯。
恢复的复，是不是？
对，刚才牧师您说了复活。
那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念的不准确的。
那就是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
哦，复活哦。所以这个应当怎么念？
复活。
复活，对对。和平的和。
对。
啊，这个也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用字。那么我们不如先来打开这一课呢，我们要看一处的经文。
哎，好的。
那个就是新约的哥林多后书，有名的经节。
好，
第五章第二十节。
啊，请大家呢，如果手边呢有圣经的话呢，现在呢就跟文慧呢一起呢做一个动作啊，就是翻开圣经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
好，第五章，然后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
那这里呢，和好呢，与神和好，其实我们刚刚提出那个要旨就是这个意思。
嗯，
复合呢，就是与神和好。
是。
那么，其实念二十节没有念十九节跟二十一节也不完整。
嗯，
但是比方第十九节呢，哪里也有这个。最后说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来托付我们嘛。所以大家留意呢，从圣经的记载呢，十九节和好，好吧，和好的道理，二十节呢与神和好。
嗯，
那么还有呢，二十一节呢，
嗯，
这个呢就神使那无罪的，就是提到这个基督啦，
是
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个是结果。
嗯，
但是哥林多后书这里呢，保罗所说的都是跟这个和好的道理有关。
对，我看到呢，从
十八节，其实十八节开始已经。
对，十七节他讲到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接着他就开始讲我们有一个使命，或者是神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就是和好。那我们也要去啊，将这样一个和好的啊福分呢啊传给其他人。
跟我们有应用的关系，就是十八节。其实刚刚念的十八节更重要。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么结果怎么呢？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来赐给我们。
嗯，
那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这一次的。提到拆船的这个课题呢，那个要旨是和好，或者说复活。
嗯，
那么这个复活的道理、和好的道理呢，那个身份啊，我们先来研究，来想想这个身份，就是二十节我们开始的时候特别念嘛。
嗯，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啊，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原来呢，这个复活的道理、与神和好的道理，船长这个呢，跟我们呢，保罗说做基督的使者有关。
嗯，
啊，这个使者呢，就是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语呢，就是一个国家，
嗯，
这个大事的。这个职分，这个身份了
啊，就是国家的大使、外交官。
外交官啊，更贴近我们的理解。如果大家想，哎，外交官或者说这个国家的代表，
嗯
啊，如果你在我们国内也有嘛，
有
其他国家在中国 设立的领事馆呢？
有啊。
那么领事馆里面呢，如果那个是比方非洲或者说菲律宾派来的，在我们地方设立他的领事馆，哇，那个大事，那个主要的领事，其实他这个身份很重要，他在中国就是代表菲律宾
对
在中国那个行使他那个主权的意思。
嗯，譬如说我们如果要到菲律宾电台呢，我们要申请去菲律宾的签证，我们就要到菲律宾的领事馆。
所以他发出与否，就是代表他的国家
对
是不是接纳或者说给你方便。
是
啊，哇，原来我们呢做拆船的，谈到拆船这件事情呢，从这个国家大事这个职分呢，哇，这个重要性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这里就看到他自己的身份。
是，
当然你说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基督特别啊，他复活以后呢向他显现，差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很重要了。但是这个呢，保罗如果你领受哥林多后书这里提到呢，保罗不但是说他一个人而已，是说我们众人，我们在主里面是他的，在基督里的每一个成为新造的人呢，
是
我们都有这种呢把神劝人与他和好的道理传出去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们说，哎呀，今天谈拆船，如果我们说我们拆船工作做得不好，或者说教会呢今天在这方面呢比较软弱，可能我们没有想过，没有想到神已经来差派我们，设立我们做这个大使的这个职分。
是。
那我们说大使的特点呢是刚刚已经说过了，他是国家的
象征。
你不要说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因为他后面就代表那个国家，
对，
而且也是可以行使这个国家的权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呢带下来呢，我们说原来这种大事的职分呢就是基督门徒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职。我们就有这种使人与神复活的责任了。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更进一步，如果按照牧师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国的大使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当我们每回想到拆船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你没有听课，没有听什么拆船神学，没有听什么拆船概论，你一定都听过主耶稣来颁布他的大使命啊，他升天以先啊，我们最懂的马太福音28章嘛。
对，
我们很多人没听课，你都懂那个大使命，
我们都会背了，
都会背。但是大使命的背后这种交托，如果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你是不单是领受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你的身份，是一位作为大事。那么你如果没有履行，是不是这样念呢？
对，
履行你的大使的责任，那么这个拆船工怎么做得好？
我们就失责，还有失职，那将来交账就有问题了。
失责
就是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
对，
失职就是我们的职分是大使，但是没有好好尽上我们的职分。
好，要文慧来帮助我，协助我来分辨这个怎么念出来，也有分别啊，大使跟这个职分啊。那么我们说，如果基督徒明白，我们也想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在神的计划里面呢，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说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了，神呼召他。那么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就是以撒、雅各、约瑟，好吧，一直 往下去嘛。
对。
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呢，看见他们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时候呢，哇，按那个旧约的历史，他们在埃及地，下埃及呢做奴隶。
是。
那最有名的在旧约里面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下埃及呢就成为奴隶呢，但是神透过摩西把他们从为奴的这个身份来带领出来嘛。
是。
所以呢我们说从这里来谈神的百姓是经历神的救赎的百姓。
嗯。
那么我们我为什么跟大家谈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因为我们在第四第五课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听过没有忘记，我们谈到近代的拆船呢，有所谓福音派，
是
有所谓普世派，他们的不同的侧重嘛。那么福音派就是我们今天大多教会的一种主要的立场的。我们谈救赎，我们集中谈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福音。普世派呢，很多时候呢都很注重他跟这个环境的关系，他跟他的社会，或者说我们今天说福音要在社区里面生发它的作用。普世派是比较关心这个方面嘛。那么福音派呢，我们那两次的讨论可能大家没有忘记呢，就是说慢慢呢就两方的执重，一个呢执重谈救赎，一个谈呢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是。
我们说慢慢两方呢就合流。本来偏向或者说执重谈个人的救赎的福音的福音派，跟普世派多谈群体，教会是一个群体，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群体，对社会的责任，就慢慢大家都好像
走在一块，
或者说
河流
做对方本来做的多你做的少的那个部分。那么我们说谈的旧约，特别谈到神的百姓出埃及，那么普世派的人呢，从解释圣经方面呢，他们常常用这个来说，其实如果你小心想，在旧约里面呢，耶和华神呢透过摩西把埃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你小心想那段的历史的记载，那个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事件，
又或者是社会公益的事件。
对，所以摩西带领他的弟兄他的百姓，耶和华吩咐他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呢，其实这个呢也不但是个人的事件，那么一句话其实说来说去就是，原来经历神上帝的救赎，从奴隶或者说奴
役当中
解放出来呢，解救出来呢，是有政治社会这种的含义的嘛。
是。
不但是你个人来归顺神的这么简单。
啊，是群体性的。
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有关的经文，我们可能没时间慢慢去看。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提到埃及人辖制神的百姓。那么
让他们做苦工啦，
做苦工啦，
对，然后呢虐待他们啦，
他们人数越多呢埃及人就更害怕，严严的来使他们做工，让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
对，
圣经是这样记载。那么后来呢耶和华吩咐摩西来见法老王，那么法老王呢要让以色列百姓他的在他国里让他们出去也不容易。
是。
所以呢神用大能的手也经过很多的灾害， 才让他们去。如果是这个整体来看呢，我们今天谈救赎就不可以单是站在一个很个人的角度去看，
我信耶稣就好了。不，我们更需要去看看这个社会一些弱势群体。
所以你可以说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谈差传谈传福音，也要我们的眼光话说我们看我们救恩呢，跟我们身旁所发生的社会一大小的事情一定有相关的，我们不可以说完全跟我们没关。那这个呢，从旧约的记载啊，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旧约呢很多是历史的事件。
是，
但是你说在新约的经文，新约的圣经又怎么样呢？我们说这个是圣经神学，不但是旧约，我们要注意新约的立场，我们也要注意。那么我们从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呢，有人也说从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出来的时候，哇，也被那个时候希律王来逼迫他啊，那个记载呢，有人就说哎，这个跟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呢，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也有类同哦。
对，类同。
那这个类同呢，也是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相关嘛。
对。
我们请文辉老师呢给我们念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五节，那个基督被希律王逼迫的那个经文的记载了。
啊，好，那请手边有圣经的同学也跟文慧一起呢，我们来看啊，是马太福音的
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
好，十三到十五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那这个呢很重要的一句呢，就是刚刚念最后十五节最后那一句话。哇，原来基督在他出来的时候呢，希律王要逼害他除掉这些小孩子呢。哇，马太或者说马太福音的作者，他的归纳，他的记载是从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呢，其实这样说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婴孩他生下来就面对这个逼迫。但是你说这句话呢，如果他的那个出处呢，从旧约的经文来说呢，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呢，一方信的是真的基督下埃及去了，逃往埃及去了。
是，
但是从旧约刚刚我们念摩西出埃及记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个背景呢，也是类同哦。
是，
那句话可以用，也你可以说从旧约里面已经记载。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新约的圣经神学或者说新约里面来看，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嘛，我们今天谈差传谈传福音都是因着他嘛。
是，
新约的角度也是一个很具体的，当时希律王他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有国家有政治背景底下呢，来看这个神的救赎。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差传复活的道理还是我们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状况里面说的， 是一定要跟我们这个环境是有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意义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谈复活的道理呢，不但是我们个人的见证，也需要跟我们的 社会息息相关的。
嗯，那啊，牧师，如果这样说呢？换句话说，这一方面的复合和好呢，啊，比较多的是集中在群体，因着基督徒传福音，那么让这个群体呢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那这个呢，当然我们说是近代，
嗯，
我可以这样说，是21世纪的神学思潮呢，潮流里面呢很注重，很注重，
嗯，是
我不怕对你说，其实我过去了，现在不是主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我过去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的同工呢比较年轻的传道呢，
嗯，
他就是谈到我们这个福音，他就很注重这个群体性，
嗯，
常常谈哎神的国度的来临。那么我们这一辈的传道人，我说姚谦，我们这一代人比他年长10多岁20岁了，嗯，哇，我们的教导或者说我们那个时候谈圣经，一直到今天其实中国的教会也一样的，
嗯，是
我们谈这个福音谈这个救赎了，很多方面都是比较倾向个人性的，
嗯，
不是我们没有看圣经，没有好像今天跟大家讨论一样从旧约的 HYGG 这样的看他跟社会啊，
嗯，
政治有关，没有多谈，哎，耶稣出来的时候呢，他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呢也有耶稣那个年代有他的政治社会的意义，
嗯，
我们比较少，
嗯，
所以呢慢慢我也从我服事的经历里面呢看见这种融合性，我不是说
是，
哎，我的同工他强调神的国度完全对，我也不是说，哎，我们呢过去很多同工我们的年代，嗯，比较真的集中谈或者说这个个人的救赎强调这方面一定错，
嗯，
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极端，但是两方合在一起呢才是圣经里面谈这个差传呢应当有的心态，
是是，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从复活的这个要旨呢，嗯，其实这个也合乎保罗他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
对，
这个新的创造也不是单是新造的人，如果你犯了新造的人呢是很个人性的，
嗯，
但是他原来呢是哎，就是新的创造，哇，新的创造就是神他原来创造天地的时候万有啊，
嗯，
全都包括在那里的意思了啊，所以文慧跟我们说，哎，我们这几次或者说从这些要旨来看差传呢也是很注重这个群体性去看神的工作，
是，那对文慧来讲呢啊，听牧师呢讲这几堂课呢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再一次的去啊反思啊，就是究竟我这个基督徒或者是作为教会这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对这个社会甚至是我们的国家甚至是整个地球人类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也是慢慢我们跟大家谈下去，
嗯，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好，那欢迎大家呢听完之后呢你有任何的问题呢请您呢跟姚谦牧师反映跟留言，谢谢大家，愿神祝福您，
下回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扩大你脚步指引。